请诸位大德翻开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经本第八页。我们今天从第八页第二行“经八一页”这个地方开始讲起，啊，也是230页，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底下是230页，那个旁边那个是第八页。第二行，请看经文：今八一月主一日，见能曰：“吾师儒之见可用，恐有恶人害汝，遂不疑汝言，知之否？”能曰：“弟子也知师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觉。”上个星期我们在介绍六祖大师的这个悟法传一品，啊，可以说在介绍六祖大师得法的这个因缘，啊，我们讲到他跟弘忍大师印证，虽然没有得到弘忍大师的印证，但是却得到弘忍大师的认可，说你的这个支见可以用啊，他只是用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说，而这哥俩根性大力，着啊更如更悟言，着出操场去。其实这个他只是肯定六祖大师的这个支见啊可以用，但是为了怕别人家起怀疑，所以他不明说啊，也没有给他做一个明确的印证。所以就叫六祖大师到后院去做工了，换句来说，也就是叫六祖大师行菩萨道，利益众生了。那六祖大师到后院，由于行者差人塔财破队，叫这个破财他队，叫六祖大师做这个劈财跟那个他队的这个事情。这个对方啊，以前冲米啊，有的是用手来冲的，有的是用脚踩的。那这个地方这个冲米啊，这是用脚踩的，所以说他对啊。那经过八个一月，八一月，你看这个时间蛮久的，八个一月这个期间呢，弘忍大师都没有再见过六祖大师，就让啊慧能在那个草场里面做工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对一个修行人来讲，如果没有定力的话，他早就离开了。所以其实弘忍大师他一直在勘验六祖大师他的这个，他前面所说的弟子自心长生智慧，不离自信即是福田，这个境界是真的或是假的啊？这个很重要哦。如果你是真正一个不离自信即是福田的真实功夫的，那他到哪里都是快乐的，都是安定的，没有一处不是解脱，没有一处不是他的极乐世界。所以对一个明心见性的人，他到哪里都是快乐的，日日好，没有一时不是好的。所以你看那个古代的祖师大德，他即使在生活很困苦的环境里面，他也会说啊，快乐啊，快乐啊！为什么呢？他所享受的不是外面的环境，他是他内心的这种常乐我净的这种法喜。所以常乐我净的法喜，他是不会因为环境的因素而有其变化的，他内心是自己涌现出来的啊，一种安详自在、安稳，没有挂碍，没有恐惧，稳稳当当的，很踏实的，很实在的。所以六祖大师前面讲不离自信即是福田，我们俗话常讲啊，平安就是福，对不对啊？也常常讲，只要求平安，不想求天福寿，平安就是福。平安我们往往把这个平安以为是身体很健康就叫平安，身体是个假象，真正的平安是什么？你的心平啊， 你的心安定了，你心安定心平了，那就跟道相应了。所以修行换句来说，就修一个心安理得，心平气和，平安了，心平气和了，没有挂碍，没有恐怖了。你看那个心经最后他所说的啊，以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你心平了，安了，你就远离颠倒梦想，你自己就有智慧了。为什么不离自信即是福田嘛？智慧每个人都有了，都是因为你惊慌失措啊，你恐惧，你取舍，你攀缘，所以你的智慧丧失掉了。所以你如果心里安定了，智慧就生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俗话讲的平安即是福啊，可以开悟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想对了，方向找对了，会开悟啊。找错了，以为我身子平安，好，维他命丸多吃几个，那就是福，那倒不见得。心平安了，病你百病也就消了。所以你看六祖大师，他在弘忍大师这个地方八个月，他就在那里一直做事，做得很高兴，就堪念境界。弘忍大师离都不理他，要是我就早就跑了，对不对？欺人太深了，不对，我来这个地方跟你印证了，就要去做工啊，对不对？那也没有来看我一下，也没有来给我安慰安慰啊，没有。八个月不容易啊，很长的时间啊。那子一入见人曰啊，弘忍大师才来见六祖大师，才跟他讲：吾师如之见可用，恐有恶人害汝，遂不以汝言知之佛。说你那一天求印证那一天啊，我知道你的见地可以用，你的见地正确的，但还不是很圆满，没有错，但是我不能再讲下去了，因为再跟你谈下去，我不得不要跟你印证呢、啊，总是要得到正确的答案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俗话常讲，一翻两瞪眼，对就对，而不对就不对，对不对？如果对，那好了，这个衣钵谁拿的，这差不多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明明是对，又不能讲不对，所以没有办法讲，啊，所以只好啊，不跟他讲了，叫他你去做工吧。六祖大师问他说：“我是这种知见，为什么和尚叫做何物？你叫我做什么事情呢？”啊，弘忍大师说：“着草场去帮助众生，利益众生，这就是真修行。所以见到位以后的修道，就利益众生嘛，利益众生，教化众生，把你无始劫来这个习气除得干干净净，把你这些无明惑啊、我执、法执、种种分别心除得干干净净，这成就了。所以菩提自性本质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，就是用我们这颗心呐、啊。”那弘忍大师说：“因为我怕别人害你，如果我跟你印证的话，别人来伤害你，那我就啊丧失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实在是太遗憾了，所以就不再跟你讲了。啊，你知道吗？人曰弟子也知失意，不敢行之堂前，令人不觉。所以我也晓得。所以我们讲了。”师弟之间呢，心心相印，彼此之间都能够感受到，一个能够感受到弘忍大师的那种关心，那种爱护啊。那六祖，那弘忍大师啊，也知道六祖大师啊，他是一位法器，所以彼此心里都有相应的。所以六祖大师，我也知道老师的意思，所以我一直不敢走到。大师你开示的法堂前面，这个堂前是指着弘忍大师开示的地方啊。要是我们到一个道场，一定要去听经闻法，六祖大师也不去，也不去听经闻法，他就在那个草场里面一直工作，一直工作，让人家觉得他一个字都不是，怎么能够听经闻法呢？他怎么听得懂呢？他只是一个做工的而已，来这里打个杂修个福而已啦啊，所以人家就不理他了，不会看重他了。好、哦，这所以令人不觉，所以大家也不会再为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就忘了啊。那底下呢，就是弘忍大师传法的机缘成熟了啊。我们请看 经文，第四行，主一日唤诸门人总来，无相如说，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自信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自看自会，岂自自心般若之性，过作一计来成无看。若悟大义，护汝依法为第六代主，火急速去，不得迟滞。思量既不重用，见信之人言下息见，若如此者，轮刀上阵亦得见之。这一段经文是弘忍大师知道传法因缘成熟了，所以他传法，但传法一定要找一位，哪一位他所证得的境界是如来的之见，所以他必须，换句话来说，必须在这么多位学生里面找出一位学生真正得法，得到如来的心地法门，所以才能够把这个法传给他。所以有一天他就把弘忍大师住在这个寺院的弟子们通通集合起来，告诉他们，他说无相如说，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啊。你看这段经文里面，弘忍大师一开头就讲世人生死事大。诸位，我们学佛学这么久了，凭良心讲，哪一个人有真正感觉到生死事大这种感受呢？我想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真心学佛的人跟他讲无常，很不容易接受。这个无常不容易接受啊。所以你看佛告诉我们这个众生有四种颠倒，我们有四种颠倒，执着常，执着我们这个身子是常，不会变坏的执着我们这个身子是净的，干净的执着我们这个执常，执我，执着有个真正的我，执这个身子是我常乐我净，执着这四个，执着我们这个身子是常乐我净。常就是什么？不会变异不会觉得这种无常的感觉常乐，觉得我们这个身子，我们这个世界，这种感官的享受是一种快乐，却不知道感官的享受是一种麻醉啊。我们感官的这种享乐啊，会让我们越迷越深啊。你看就好像那个吃麻灰一样，如果刚吃麻灰的那些人刚吃的时候也许会感觉有点快乐，可是等他真的吃上瘾的时候啊，那麻烦就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他很痛苦，会在地上滚，有了他也不会觉得怎么快乐为什么？他只是让你了苦的工具而已。所以佛告诉我们三苦八苦，这三苦里面一个是苦，苦固然是苦，可是乐也是一种苦，这个乐的苦叫做坏苦。为什么？你养成习惯了你就不觉得乐了。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冷气没有这么多一到夏天顶多是吹吹电扇而已，所以晚上每一个人吹吹电扇就睡得很好了。可是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冷气啊，你看上次一个晚上停电，大家都睡不着，对不对？跑到马路上来纳凉。所以啊，不必要中共打了，对不对？就停电两下子大家都受不了了，还打什么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坏苦就从这里来的，你有了它 也不会觉得有多快乐，没有他却受不了了。所以这个我们身子的感受，身子的快乐是一种麻醉，绝不是真正的乐，可是我们却执着这样就是快乐，执着有乐啊。所以常乐我执着这个五音是真的有一个我，还有外面这个东西是真的有个我，有个主体，却不知道外面这些你所根尘接触的这些形象，它是虚幻不实的，它是你的四心变现的啊。你所执着的东西只不过一些名相而已，名相在你的脑筋里面转来转去，你所想的也不过是这些名相在你脑筋一直转一直转，你就被这些名相在你脑筋转转不出来，钻牛角尖，在那里痛苦不堪，生一切烦恼，造一切的业。所以你这个身子是个五阴组合的，不是真正有我，外面这些境界也不是真的有这些境界，都是虚幻不实。这个我是代表主体的意思，没有这个主体啊。他说我净，我们觉得我们身心都是很干净，却不知道佛陀告诉我们有九处不净啊，可是我们却觉得执着这个很干净。所以我们众生这四种颠倒，执着真常、真我、真乐、真净，所以从来就没有想到我真正的要去出三界了生死。虽然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出三界了生死的重要，可是如果你真正有这种决心说我要出三界了生死，那诸位，我们烦恼我不敢说没有了，但是最起码你少掉三分之二。你会觉得我不再跟我为什么要跟你计较呢？而我不想在这个世界待嘛，我今天会在这个世界就是我执着有我有常有乐有尽，放不下看不开呀、啊。所以你看，虽然阿罗汉他没有达到最近的圆满的佛果，但是他真正能够放下这个我，放下这个常乐我净，所以他执着无常无我无乐无净，虽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真常真我真乐真净的涅槃的这种清净的境界，涅槃这个圆满的境界，但是阿罗汉是真正的出三界了生死的。所以阿罗汉没有烦恼，为什么呢？他有他真心我要离开这个世间，我不需要在这个世间生死轮回了。你看我们，你问很多学佛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学佛呢？他心里，他嘴巴就讲出三界了生死，心里在想，哎呀，菩萨保佑我，因为菩萨他很万能哈，万德万能，听说这个上帝他出门的时候上帝都要在前面引路，对不对？那他这个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我跟着他他一定保佑我啊。所以你看每一次听课的时候，法师都会在上面讲，如果你信了佛，有几尊菩萨在保护你，有几尊护法在保护你，有怎么样保护你。哎呦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好啊，天天保护我啊，我买股票也会涨价，我做什么都会很顺利，一帆风顺，事事如意，这学佛多好啊。诸位，你有心真的想出三界了生死吗？如果跟你讲你学佛啊，你出三界了生死就是要放下看破我们世间这些假象，那你不要再跟他计较，什么事情看开一点，看开一点你才可以解脱。我讲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所以啊，很多人希望修福啊，不知道求解脱啊。所以俗话常讲，人寿不及百，却有千岁忧。人的寿命不到一百岁啊，可是你看那个老人家八九十岁了，他还在想我这个要怎么样，我这个房子将来啊，尤其我是做建筑，我常常跟他老弟子，跟他老弟子年纪已经很大了啊，跟他们谈土地谈合建，他说这间就是我的，我看就是你的哦，对不对啊？我将来这个厕所要摆这里啊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？那而且我要在这个第十七楼这个地方，我才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。我一想，哇，你这么老了，十七楼盖完了，地下室三层，大概三年了、哦，嚯、哦，我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。那三年，我说好啊好，这个位置好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嘿，所以人就是这样，从来没有想到无常的观念，无常的这种到来的感觉呀、啊。所以俗话常讲，棺材装的是死人呢、啊，不是老人呐、啊。所以死人不一定是老人 所以如果有机会，如果像那个我常常参加一些亲朋好友的他的这个长辈啊往生啊，到那个第一殡仪馆或是第二殡仪馆，在那个公祭的时候时间还没有到，我都会到每一个那个坛场去看一下啊，到每一个这个公祭的那个场啊那个场所去看一下。我看里面的照片呢，大概一半是年轻的，也有一半是老的，是不是相片特别年轻我是不晓得了，但是那个相片确实是蛮年轻的。所以你看那个往生的人的那个衣服啊，那个衣服他穿的那个衣服，往生的衣服是不一样的哦，那不一样的，跟我们活人穿的是不一样的。他那个衣服啊都做得很不合身，随随便便做一做，很不合身，穿得扭扭捏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死的时候才做嘛，死的时候身上已经僵硬了嘛，所以他那个裁缝师只好随便量一量，随便缝一缝就给他穿上去。有没有人会想到有个无常说，我死的时候做一件比较好的西装，对不对？先去量一量，量好藏起来，死的时候才穿那一件，没有人吧？对不对？没有人这样。为什么？大家都是觉得死怎么会轮到我嘛？所以你看那个开车子也一样，明明有时候开到某一个地方，路上啊车祸人躺在那个地方，上面还盖了一块白布，那个骑摩托车的时候开车的人，他还是噔一加油80公里飙车，汽车还是油这么加，对不对？报纸刚刚登出来说是哪一个人饮酒撞上了什么东西啊，撞死了什么样，第二天又有一则新闻还是饮酒的事情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那个饮酒的人发生事情跟我了不相干嘛，不会是我嘛，所以从来就没有无常观啊。可是大家晓得人生难得今已得啊，佛法难闻今已闻啊，今生不向此生度啊，更待何生度此生啊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无常观啊。所以你看弘忍大师是对出家人讲的啊，世人生死事大，可见他看到他这些弟子们一定有很多的是非啊，这个寺院里面很多的是非啊，所以他为什么不敢跟六祖大师那一天不敢再跟他多讲，就是是非多嘛，分派分析一定是这个样子，是非多，那是非多那就是不求出离生死啊。所以诸位，如果你的心里存了一大堆的是非，那你一定还虽然你受了三皈依，也天天在那做早晚课，但是你还没有真正踏入佛教之门，因为你是非太多。佛教之门第一个就是你要了解生死四大无常训示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你才肯修啊。如果你真的啊生死四大无常训示，我跟你计较什么吗？我什么都带不走啊，我要离开这个世间啊，万贯家财再富再贵，真的你带不了，带不快，带不了一毛钱啊，有什么样，有什么用啊？所以佛跟我们讲，财产是五个人共有了，你自己有一份啊，那个不孝子有一份，小偷有一份，还有天灾有一份，对不对？一火灾把你啊，像那个大地震一震全部震垮了，那有一份，还有一份国家的，那国家有一天强制征收啊，给你征收就没有了啊。以前很多大地主，听说很多大地主当那个大陆撤退的时候，你看他所有的财产就泡汤了，所以有很多人在大陆很有钱，可是他来的台湾还好，他学了一手卖豆浆的技巧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还能够卖豆浆维持生活。所以你再多的财富又有什么用呢？那国家还有一份，所以你再多的财富有五个人可以共有啊。所以我们只是以为我有这个能力，其实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要懂得生死四大，生死四大无常迅速啊，我们要提起正念啊，随时想到这一点啊，当顺逆境现前啊，这个世界我不想继续在这里，我想 依靠佛陀，我是希望依靠佛的教法处理三界生死，所以我要修，我要断烦恼啊，唯有断烦恼才能够出三界啊，我要利用我这一生的生命好好精进，好好修行。所以这个世人生死四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理出离生死苦海啊。所以你看，出家人在寺院里面忙着这寺院里面的杂物业务，可是不可能好好修行。弘忍大师看出来了，那我们是在家居士，你看目前我们台湾可以说佛教很兴盛，听说我们台湾的佛弟子啊，有一千万，有一千多万的佛弟子，佛教徒有一千多万，所以很多人肯发心。像上次那个921大地震啊，依据那个电视的报道，我们全国民众所捐的现款有200多亿，那送过去的那个财物啊，那些救济物品呢、啊，那真的堆满了学校，堆满了那个礼堂。哦，基金会也去参加了，也去帮忙了一小部分啊。那我是因为建筑师，所以我也到那个地方去做那个鉴定的工作。我们到那个地方啊，吃饭都不要钱，不，时间一到不晓得谁就送便当来了，因为那个哈。啊，好像是军人或是有人花钱去那里做，地震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这个样子，所以那里的一些警察啦，哦，还有一些那个公务人员呢，时间到了饭就送来了，那一个月好像啊吃饭都不要钱啊，那个水也是很多，矿泉水很多，剩很多，你要你可以拿，可见了我们台湾的人很肯布施，很肯花心。照理来讲，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会很安定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会不会觉得活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上，觉得精神上很苦闷啊？觉得非常非常苦闷，好像不像我们所想象中的那样的清净湛蓝啊？还是觉得斗争激烈？你斗我，我斗你，我说你错，你说我非啊？你天天看这个报纸，每天都有一些这一些啊，这种社会的这种乱象。照理来讲，有这么一千多万的人都这么肯花心，照理来讲，我们社会应该像李应大同天所讲的那个人不独老其老，不独亲其亲啊，老有所终，幼有所养，晚上睡觉都不必关门，应该是这样的社会才对啊。可是却相反了 啊，很有钱，可是社会的道德沉沦啊，人的心里觉得很苦闷，所以现在新兴人类很奇怪，新兴人类变成个性非常的这个反抗性非常的强，他为了表达他的反抗性呢，耳朵钻三个洞，对不对？现在叫洞洞族，鼻孔也钻了一个洞，还穿了一个东西穿在这里，听说肚脐也有人穿两个洞，那是一种反抗性的生活很苦闷所表达出来的。这个就是什么？世人只肯修福啊，不肯处理生死苦海，不肯修慧啊，不肯断烦恼了。那修福为什么呢？想得福报啊。所以像这个了凡四训基金会出这个了凡四训的录音带、书、漫画书，还有录影带啊，对社会当然能够启发这种断恶修善的这种的啊，让人家能够起断恶修善的这种心。但是它也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什么呢？大家就是觉得我修福将来我就得到福报啊。那因为现在大家每一个人经济能力都不错嘛啊，所以在台湾说是真正是饿死的，没有饭吃，当然有啊，但是我相信像慈济单位都会去帮助他们的，一般来讲生活过得去的比较多啊，所以家家户都有点结余。可是大家一看了这个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以后，每个人都在想，诶，那这样哦，我 现在反正我有钱嘛，那我来生也要有钱呐、我再来生也要有钱呐、那我现在就必须把这个钱呐、把它存在太空银行里面，我就是我来生的银行啊，对不对？存在那个地方什么来世可以用啊。所以这种修福的观念变成一种买卖的行为了。我现在修福，来生得福，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所以做好事，很多人肯花心，可是呢，心里的贪嗔痴很重啊。所以那个，我常说，以前我在当总干事的时候，有人来基金会捐钱，然后写那个功德簿啊，捐5000块。然后，哎，请问大名？哎，不要讲，不要写我的名字，写无名氏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5000块写的，让人家知道有什么不好？哎呦，我还以为有人会讲说是，哎呀，这个小善嘛，不要让人家知道了，这有什么好呢？哎，不是啊，听说这个名字一露出来的话，就变成阳德了，阳德的这个福报比较小，爆掉了。如果是阴德，不要给他知道啊，那个福就更大了。所以啊，我不要给他知道。所以他不要给他知道是什么？希望这个福报更大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他修福的意义什么？想要得到一个更大的东西。所以这就是不是在断烦恼，是所以你在行善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看你的因地心。如果你的因地心只是想着你自己，那个果未必是好。所以俗话有一句话说，正人行邪法，邪法都变成正。正人什么？有智慧的人，你看他做的好像是坏的，哈，好像是贪，好像是蹭，好像是吃，可是他真的是为了别人而这样做的。所以正人行邪法，邪法都变成正的。如果是邪人行正法，你看他是布施，他是什么呢？但是他的内心是自私自利的，结果果报会堕到三恶道的。只是他有这个福，还是跑不掉的。不过这个福将来会在畜生道中享，或者是在鬼道中享，啊！你想想看，我宁可当一个很穷的人，我都不愿意当一只波斯猫，或者是那个什么博美国啦，什么，你愿意吗？我当个穷人还可以修行，当了那个狗，那有什么好？红绿灯都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哈哈，你说对不对？真的，我常常看那个狗走红绿灯，真的是替他捏一把冷汗，对不对？他走马路，他真可怜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啊，世人不懂得修慧，懂得修福，虽然是讲修行，但是因地心都是不真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因地不真，果遭遗弃呀。如果你那个因只是想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，想要福报什么样，你那个心是跟世间法相应，你断不了烦恼啊。所以弘忍大师这句话很重要，也正是我们要注意的啊。所以汝等终日只求福田啊，只肯去这里去帮忙啊，去那里去帮忙啊，他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啊。如果你想出离生死苦海，你一定烦恼断了一半，断了一半以上，你不会跟他计较了。这些计较就是一切生死烦恼的根源了嘛！啊，自信若迷，福何可救啊！如果你心里颠倒了，啊，贪嗔痴慢了，你修再多的福也不能让你解脱啊！所以有的人修很多，做很多好事，他说奇怪呀，我布施十几年来的，为什么还这么多的烦恼？为什么还看不下？烦恼我的儿子，烦恼我的孙子，烦恼我的财产，烦恼我一大堆。为什么我做这么多的好事情还烦恼这么多？当然很简单嘛，他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他不了解空嘛，不了解这个五蕴是空的，这个身子是空的，外面的世间也是空的，那不过是个幻化的假象而已啊。所以修学佛要懂道理啊，听经闻法。所以当很多人当他烦恼来的时候啊，他不去听经闻法啊，然后他就问别人，别人说啊，你要去拜忏呐，对不对？要去立功德牌位啦，有那个一枚羊的卡掉啦，有那个看不见的把你扶住啦，所以你才会怎么样啦，然后到处立牌位。所以我们台湾有个现象，就是法会很多，对不对？牌位很多，你想借用这样去断烦恼，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。 断烦恼啊，是要从你心理上的这种意爱放下来，烦恼就没有了。这种贪欲意爱的心放下来，烦恼就离了。所以你要如何能够放得下这贪欲意爱，你要了解事实真相。所以我常讲，我们要了解空法，要了解唯识啊，要了解般若。所以你看那个啊，我们净空老法师，他要大家念无量寿经，其实他就要大家断烦恼。可是大家为什么呢？念无量寿经，心里在想：哦，我念无量寿经，我要能够啊有感应啊，我要马上可以开悟，可以怎么样？心里在想这些，还是有所得的心。所以念了半天，念了三千遍、五千遍，烦恼还是很多。所以他问老法师：“师父啊，我为什么念了这么多遍还是烦恼？”是说：“哎呀，因为你看不破这个身心啊，放不下世界啊，念念有所得啊。”那当然烦恼还是断不了啊，所以老法师回过头来讲般若经典，讲甚深般若，叫你了解空法。所以菩萨一定要了解空啊，如果只是做人天的这种善事，做一些五戒十善的事情，那是人天佛法，不是菩萨道。菩萨道一定要了解空，了解空性啊，不了解空性不行啊。那你看呢，我们接不进那个为次时，一下手就请六祖大师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你看真是有智慧，了解空法，了解自性本具的智慧啊，智慧是从心性而生的，了解不离自性即是福田，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那真是很有见地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能够来共同研究这部六祖大师的般若法啊，我们大家真的是善根深厚啊！哈，我们共同来研究这部经了。那你看，这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做自信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救不了啊！汝等过去自看自会，起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记，来尘无看，若悟大意。护汝依法为第六代祖，弘忍大师把这个重点讲出来以后，把我们修行的重点就是要啊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要自信，要觉悟啊，要觉悟，要从自心中做起啊，了解啊，没有错啊，人生生死疲劳无常性是苦啊，这个世间是苦啊，啊，所以三界如火宅啊，苦啊。我以前真的是颠倒啊，错误啦，所以我常常说，有很多人每天早晚课，有时候到佛堂来做早晚课，做了那个忏悔文啊，在佛前求忏悔，忏悔好了以后，哎，我有什么业障啊？我有什么错误啊？不了解。如果当你能够自信的觉醒，知道说啊，没错，我以前一直颠倒啊。一直颠倒啊，所以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居士在十二楼，在那里啊，我一直上去看到他哭得很伤心，我吓一跳，我很怕，这十二楼很高哎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看他很怕，我就一直在旁边看，过掉就稍微保护一下，保护着看，哭得很伤心。我说啊，这些居士啊，你有什么哭的？没事没事，你放心了，没事了。我说不行了，我就在旁边看，说我跟你讲没事，你放心，你可以下去了，没放心。他也知道我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他才跟最后他跟我讲，他说你放心，因为我发现我过去错了，我对不起我家人，我对不起我朋友，我对不起什么，我一切都说我错得太离谱了，我以前都觉得我自己对，我现在真的从我内心的忏悔，所以我很难过，从内心这样哭得不停。哎，这样业障不晓消多少，善根化芽明芽。以后他经过这一次以后啊，他身心会觉得啊，怎么轻了、啊？身心轻了很多了。他经过这一场痛苦以后，保证身心轻了。以后啊，他的修行就会得力啊。这就是自信的觉悟啊，从内心感觉出来啊，我真错了。忏悔的力量就是要建立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前面弘忍大师讲，先把这一点讲出来，希望大家从内心感觉到过去的迷惑颠倒啊，修福不能出三界啊，哈！所以他要大家去看各自自看智慧啊，这个自看智慧就是看你修行的见地， 我们修了这么多，如果随时问你，你现在认为怎么样呢？你对我们宇宙人生的看法怎么样呢？啊，所以如果有人问你，你自看智慧怎么样？你说有啊，我很有智慧哦，我每一次猜哪一个股，它果然就涨很多点了，所以我很有智慧哦。我说那个不行，果然那个就掉下去了，那个点就掉下去了。最近那个股不是9000多点来点去了，每一个新的上上下下。如果你的智慧是这样，那就惨了。那个智慧什么？自看智慧，马上一看，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哎，那就是智慧。所以你看看，你随时可以看看，比如说你修行修学佛法修了5年10年了，人家问你，你现在修学佛法五年十年了20年了。你感觉如何？你说啊，我气色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啊，生活快乐了，怎么样？诸位，那个是普通普通，那个一般的见地。为什么呢？你所看的还离不开世间法嘛。所以你看看你自己的学了10年，你内心在，你感觉你的佛法，你修道的这个佛法，你内心时时烦躁一下，你都想些什么？那就是你自看的智慧。如果你时时体会到啊，真的，一切的快乐啊，要建立在利益众生上。哎，你真的有智慧了。如果你建立说啊，我学佛以后啊，我投资什么都赚钱了，我学佛以后啊，我的儿子都考上了台大了，智慧，那个也是智慧的一种，那是世间法。你因为你得不到合法的受用，你得到的是世间法的受用啊，三界如火宰啊。所以你想想啊，我以前啊积极了一堆财富啊，我现在终于把它布施掉了，我现在好快乐啊。哎，你真的有智慧，那真的有了啊。我现在体会到啊，得就是痛苦的根源啊，你想要得就是痛苦的根源啊，得不到了拼命得，得到了怕丢掉，所以永活得很快，活得很痛苦。所以有一个故事讲，一个老太婆啊，一个老公公老太婆，他们很穷，天天会唱歌快乐。那有个很有钱的人，他两夫妻天天很痛苦，人家跟他讲说，你给他一堆钱，他就你看看他会不会快乐。果然给他一堆钱以后，他开始想这个钱要藏在什么地方。后来他又悟了，说哎呀，原来这些外面的世界看不破放不下是痛苦的根源，赶紧又把这个钱还给那个有钱人，说我不要了。诸位，如果你这样感受到了，那你就是自看智慧了，你真的跟佛法智慧相应了。所以诸位，我们常常会想说，哎，我学佛了20年了，我有没有智慧呀？有没有会这么想？你会不会这么想？我都会这样想。不过我想完了以后，我就说，哎呦，我这间厝减赚20万呢，少赚了20万。讲完了，哎呦，我好惭愧，原来我的智慧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不是智慧呀，你要了解啊。智慧就是说，哎，如果你想到我这个又可以拿来做什么善事，做什么多好。所以诸位，在这个智慧呀，是很玄秘的，不是我们想象到的。所以我最近看了报纸，看了那个王永庆的养猪，你有看报纸？我很佩服，所以我从这里感受到啊，贪嗔痴就是戒定慧。如果今天呢，你看看